你哈就一下就觉得你的地位就变成一个要去向弟兄姊妹求钱的这样一个地位，受不了。我最近刚写一篇文章《施与受》，因为这里边我们有很多有模糊的概念。保罗是说了，施与受必有福，那我们觉得当一个代职的这个侍奉，比全职侍奉恐怕就施的更多啊，好像更有福气。保罗也是以智帐篷为生，我们讲了很多，实际这不是圣经的权益，是你讲得很清楚，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保罗不接受哥林多人的这个奉养，他是有当时这特殊的条件，他别的教会的知识他一样接受的，通过知识们这个清高的观念。而且我们常常是一报还一报，你给我送这个礼，我就想想我怎么还过去，心里不欠你的债啊，我们经常是这样，是不是？好像觉得我不还过去的心里就欠很多债，不平安，宁可我多给你一点，我不要少还你，要不心里就不安。就是我们人就是这种怪，所以那以后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就是没有办法仰望主耶稣。你看主耶稣在世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那么荣光的一位神，那么降卑，做了那么多好事，世人还不接纳他，还要打他骂他，最后把他钉死。那主耶稣受这些屈辱，我们怎么能够比啊？所以就是这样突破，就看主耶稣。牛肉怎么还讲得很僵？是冯弟兄，我们现在都是把身体献上活祭了，都是剥了皮的，都要剁成块了，没有脸皮了，不要脸皮了。是，我知道话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也很有挣扎。但是非常感谢神，这一年半的侍奉，不仅神开了很多的门，看见很多人在福音的大能感召下接受了主耶稣，他们的生命发生变化。另外生活上没有缺乏，到时候奉献就来，尤其圣诞节前后，哦，这支票一张接一张，一张就过来了，心里很感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奉献的时候从来不以施予者自居，他就说你看我是想给你钱的，不是，他还觉得亏欠，心里写很多觉得亏欠的地方，他应该做得更好一点。我在 DC 的时候，有一次我就不完道，一对老夫妇走到我跟前，头发都白了，他说冯弟兄，我们很有负担，但是我们都已经退休了，也没有什么工作，一点小意思我们实在做的亏欠了，说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就跟我一个信奉。但是我就心我也很感动，我说弟兄，我说不在于你多少钱，你这份心意我们都领了，是你的爱，所以我也没有看是多少。就当我回到住的地方，我就把信封打开一看，我都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我说我看错了，我想的就是30块50块，一看多少，1000块，我的眼泪哗当时就下来。这都是说，所以主耶稣养生的钱呢，他都出来了，就是这样一直在神的大爱之中。所以现在我知道了，不再去求怎么样去还弟兄姊妹的这份情分，还不起的呀，就是在神的爱里，弟兄怎么凭着爱心给我就毫无亏心，我就受了，我感谢他们，感谢神。我没想到我就还不了，我能够做什么我就努力去做，不要在主的爱里再去讨价还价去搞平衡，毫无必要。就这样，我的心态上减少了很多的压，完全把自己的面子放下，使你完全放下以后，弟兄姊妹完全是尊重我们的。当然有少数的个别的也有奉献有这个情况，我给你奉献了，你总是3个月2个月跟我写一封信，告诉你在做什么。我这那我这么奉献的钱，怎么知道牛郎花了没有？就那个意思。但是这是极个别，极个别，都是完全是爱的，在爱里面，你就体会在这个主的爱里这种甘甜。那么侍奉这么1年半，神给了很多的恩典。有时候，真是身体非常的疲劳。他们觉得你都全时间侍奉了，所以你有更多时间出来了。有时候不仅礼拜五出去，有时候礼拜一才敢回来。那你说出去那布道，布完道以后要陪谈，就几乎就没有间断了，上边讲下边讲，一直讲。有时候身体累得实在，当时还不觉得，回到家就不行。你回到家一松下来以后，都要病倒了。但是下一次再去，就是靠神的力量。有时候讲了3、4堂以后，嗓子就没有了，没嗓子。切切的祷告都要上台了，没有声音了。你祷告完一上台讲2、3句，声音就出来，我就知道都是神的灵在托住。 这次到华盛顿 DC 去开这个差船，哎呀，我真是心里充满了喜乐，因为一千多人的会，好多弟兄我都不认识了，都来给我打招呼，冯弟兄，冯老师，我们是在，你还记不记得我呀？我是在哪个特会上决志信主的呀？我现在在哪个教会侍奉啊？哦，当时你那个心里那种看见他们生命的那种变化，我当然不是我的功劳，起码我参与了这份工作，你觉得是心里那种感念，说是无可言喻，不是任何物质上的满足可以相比的，因为这个他们所得的这个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今天一个弟兄姊妹决志信主，我真是觉得比我自己发表一篇科学论文还要高兴。看看我10年前在美国发表的文章，纸都开始发黄了。再过10年20年又怎么？我并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一个相比，你能看出哪一个更重要？我也不是说劝大家现在都报科研了，都去当传道人，不会的。神只会呼召一部分人出来，不呼召的你就留在你本职岗，好好做，都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只要是为神做。你不管做什么，全世界出来还是代职，都是在为神做工。如果不是为了神，哪怕你全世界出来传道，也不是在做神工。就这观念，就是这，非常感到神的恩典。我就感到神很恩待我们，知道我们信心小，所以尽量少让我们遇见试探。今年2月份，我太太接到一封信，当时正是重病，也很奇怪了，你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外面。刚好那个礼拜天，全家到机场去接我。一回到家，女儿就开始发高烧，烧了100多度，104度、105度，赶紧我就护理他们。女儿一好，太太有病，太太又是烧到100多度，20多年没发过烧了，她这是一下烧了很厉害。刚好那个周末我不外出，所以我就可以在家里去照顾她。结果到礼拜五就收到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是我太太所在医学院的这个实验室一封信。就说因为 grant 的关系，他的工作做到去年的6月底就结束了，提前通知上准备。当时我接到这封信，心里也是有一点咯噔一下，因为我刚出来半年，这个家都还没有定型呢。那如果我太太6月份要找不到工作的话，我们家整个要大动，首先就得卖房子，这 mortgage 都配不出来。但是我跟神这么多年，我知道神在那儿，所以我再不问为什么神要领导我，我不问，我说神我知道了，但是你就告诉我将来怎么办，我往哪儿去？因为房子保不住，很可能就要搬到辛辛那里去，因为雷妈妈那边有地方住。我说神，你是不是要带帮我们带到辛辛那里去？如果是，你早一点告诉我，我好把这边工作做一个交，就是问神了，是什么意思，前面怎么走，不往后看，为什么不问这个。祷告了几天，我心里就非常的平静，我知道了神要暂时把我们留在 Milwaukee。 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找工作吧，我说神暂时会把留着。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就知道了，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就悟到了神要把我们留着。太太说好吧，就开始找。3个教授给他写的3封推荐信非常的好，别人一看说你这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这么好的推荐信，因为他做的非常工作非常好，他就很高兴。他说啊，过去别人以为我在医学院能找到工作，因为他是学化工的，没有生物基础。他说别人认为我在医学院能找到工作都是沾了你的光，可是现在我让别人知道我是靠自己的力量。我说很好，我也很高兴了。我说神给你这个恩惠啊，恩典。他就很喜了，这个 resume 发出去，工作申请出去，别人一看这个推荐信这么好，都反应都很好，所以他就很高兴。我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说，我说你的平安喜乐好像跟我不太一样，你的平安喜乐是因为你的推荐信好，人家要人单位对你反应好，但是我的平安喜乐，我知道神要动工，我知道神在那儿。我说你恐怕还要回到神的基点上，否则外边一动你的脚步。他说你说的很对，他不过有时候不自觉的，还是人家反应好一点情绪就很高，反应冷淡马上情绪就掉下来了。好，所以为这个事情，我就在这工作问题上，我每一天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求两点，很简单。我说第一，我说神，我知道你现在暂时要把我们留在 Milwaukee。所以6月份以前有一份工作，这是肯定没问题的，赐份他一份工作是肯定。第二，我求你在赐给他工作的时候，让他明白无误的知道，这份工作是你赐给他的，不是靠他的聪明才智。就是这两条，每一天祷告就是这两条。他就写了20多人的，发出去20多人，就在医学院里边。 过几天打一次电话，过几天他最好想做什么，因为他的生物基础差，但是他动手能力很强，他做过显微手术两年，就是气脏移植，把一段小肠从一个老鼠移到另一个小鼠，一根一毫米这个直径的这个血管要缝12针，而且还不能漏血，他做得非常好，发表了两篇 paper。 他说我就要扬长避短，不要再去做那个理论要求很高的东西，去做动手能力高的东西。那他现在最时髦的是什么，就是那个 micro injection， 就是显微注射，就是把一段基因打到一个卵细胞里面去，一个细胞里面去啊，然后把这卵细胞再放回子宫里边让它长，长成胚胎，就看这一个基因在这个胚胎里边怎么表达，这现在是最时髦的技术。刚好他们有一个教授好像要搞心脏方面的这个东西，他就给他申请，那个一直没有效。有一天他送我到爱奥瓦去布道，开车送我去机场，刚从机场回来就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个英国人口音，那人就问你愿不愿意到我实验室来工作呀，他说做什么呀， micro injection。 他一看那个 calling ID 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从来没申请过，他说你是谁呀，哦，他说我是在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等，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他说不了不了不了，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把电话放下了，一放下来就哭了。他说可能神要跟我一份工作，马上就查 internet， 一查这个人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到这个系来还不久，他马上打电话说我去看看好不好？说欢迎呢。他不过不算 interview 行不行？他还给别人说不算 interview， 别人想急的想 interview 都没有，他说不算 interview， 那说可以可以，你就过来吧。一过来两人谈得非常好，仅一见面就跟人说这人要当我实验室来工作的，就这样了。那后来怎么知道呢？正谈的话呢，这个教授的太太进来了，一介绍，哦，原来这个太太是微生物系的系主任，我太太给他写了一个申请，但是知道这个人又漂亮又年轻又牛气，看不起人的，所以他给他发一份，因为他是搞分子生物学的，我太太知道分子生物学 background 不好，所以每次打电话要问的时候，一打到这个 Paula 这个地方，他就跳过去了，不敢给他打电话，因为知道他又厉害啊，他自己就是转向。没想到这个 Paula 一看到他的这个申请以后啊，虽然觉得他的这个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差，但是他的推荐信那么好，所以刚好他先是需要有个人做 micro injection， 所以一下就把这个申请就介绍给他先生了，就他先生就给我太太打电话，所以他这个系统一进去，他就说他跟他先生说，他说 maybe I'm not a good husband， 这个 wife， maybe I'm a good fisher， 他说我虽然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太太，但是我可能是好的姨父，帮你找人了，就这样。那一天就谈到了，就是说可能我给你95%的可能性给你这份工作，但是要到明下个礼拜二你再来 interview 一次就能定要不要。当天是礼拜五嘛，所以晚上就在查经班做见证了，神给我一份工作，不是靠我的聪明才智，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哦，大家又心里很高兴，有人心里也打一问号，还没拿到 offer 呢嘛啊。第二天打电话到我那个地方，一打叫神迹，我说怎么了？他说神给我一份工作，把过程说的哈利路亚，我心里真是神听我祷告，但是毕竟还没拿到 offer 呢嘛，对不对？口头哪怕100%，你没拿到书面的东西都可能变的呀。所以我给神祷告，我说神呐、啊，他还没拿到 offer， 只有95%的可能，他都已经在为你做见证了。你就看在他这份信心上，就成全这件事情。我就这么祷告的。结果下礼拜1点钟 interview， 我没在家等的，啊，很着急等他接我。我是知道，我都知道结果怎么样。我出去探访去了，我就知道探访回来一定有硫化。果然回来看有硫化，一大家一听，啊，秉承，我已经拿到书面的 offer 了。4月1号、5月1号就去上班，提前2个月就去上班。看那事，所以很多医学院这次又轰动了。他们知道我太太找工作的全过程，多少都想挤这个工作都挤不进去。他又没有生物学的基础，没有申请，教授主动来找他，而且他的工资比较高，因为原来从 Cleveland 搬到这个 Milwaukee 的时候，换动嘛就要提高一点。说你可能找的工作不错，但你只是个试验员嘛，所以再找份工作肯定没有这么高的工资了。我们也打的准备了，只要找一份工作，哪怕降也没有关系。结果这个时候interview 那个教授问你多少钱工资，他都不敢说，说你说吧，他一说多少，他说哎，还比我想的好一点呢，就保持你的原工资再给你涨一点。 你看最好的工作，然后工资又不动，所以整个医学院轰动了，好多人到查经班到教会来要找这位神，看看你这神究竟怎么样。有人就觉得很害怕，说这位神是这么哈、啊、管得这么细啊，什么都管，就这样。是通过这一切，我开始在悟到这位神。神会祝福，会鞭打，但就是鞭打你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这儿，他爱我。所以圣经讲，神要鞭打他所爱的儿子。所以，就神叫我们学会顺服，理解的、不理解的，只要清楚是神的意思，就勇敢的去做。现在，神也许要帮我带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去，也许要让我去念神学。因为出来侍奉这一年多，我就感到自己根基不够，生命的根基、圣经真理的根基不够。同时呢，我也很想有机会能够像一个长者好好学一下。一信主，神就把我们推到前面去，当然就有神的美意，我们在前面侍奉也学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总是需要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是总是一代一代这样沉积下去的，能够把老一代的长辈们的好东西学过去，那对我们将来的侍奉成长都可以免走好多的弯路。我一直向神求生命晋升之道、圣经真理晋升之道和长者的带领，不知道在哪儿。但是今年九月份，神突然给我好像开一条路，因为我这几年只要到一个地方，只要有可能我就去，只要我知道我就去拜访当地的属灵的长者，给他们谈十分钟、二十分钟、一个小时，你就从那聊天中那个生命东西的流露，就得到很多的东西。所以这次九月份我到湾区去参加他们的秋令营，第一天拜访了焦元莲牧师，第二天就是拜访真林芳牧师，我知道他们属灵长者。跟真林芳牧师，他是海外神学院的院长，谈了很多啊，他我就早就听说过他生命根基也好，这个圣经的根基也好。但是我没想到要上他那儿去念的啊！原来我想我念就是代职念神学，因为侍奉这么重，所以我代职念一点函授，不一定要学位。第二呢，我说要念就去念一个美国的神学，因为这样的话，一方面美国神学院学术水准也比较高，同时呢，你把英语再学，因为这个神学这些东西完全是一套新的语言啊，过去的科技啊这些都有好的都用不上，就好好学习一下。就那天我谈得快最后了，我就问甄牧师，我说像我这样，我想学一点这个函授的课程，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哪些函授课程比较好？他一听斩钉截铁，他说弟兄要学就过来，全家搬过来就住在这儿去。他说在录音带上没有生命的，你要不要学生命？我说要啊。他你就过来，踏踏实实的学，踏实学圣经，我观察你们的一言一行，你们看我的一言一行。我就想，我说侍奉这么重，我怎么能把工作都放下呢？他说弟兄看远一点，如果神再用你30年40年，你用2年的时间打基础，值得吗？那我也觉得也无话可说。另外我又找一个借口，我说我这半辈读了一半辈子书了，学位拿了不少了，一念学位用得着的课程用不着的课程都要学，我何苦去学那些用不着的课程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求这个学位，我要学的就是对我生命对我侍奉有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学了就忘了，对我不要。这牧师非常好，他说你有心，如果你有心你就过来，我按照你的情况为你单独设计课程，根据你的你哪需要哪些，哪些不需要的，需要的多学，不需要的，需要的不多的少学，不需要的不学，让你学的全都对你的将来的生命是否有。哦，当时我还能说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我所想的和神跟我开的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代职学，神说你要全，就是开的都是全世界。我想到美国神学院，神帮我带了一个中国神学。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去，好像我求向神求的这个3点，那个都可以做得到。当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得着，在加州，而且做梦中间就觉得好像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好像在梦里都梦见过好几次了，就那么奇怪。所以呢，我跟我太太分享，跟雷妈妈分享，他们都很支持。我一个很多我的弟兄姊妹各地的传道人分享，他们也都支持，王牧师也支持我。 所以我想，当然我现在还不敢轻举妄动啊，因为毕竟那么大一件事情，我太太要把工作辞掉，全家卖房子，全家要搬到加州去，这毕竟是一件大事。我想如果是神的意思，他在环境中一定要给我们开路，所以我现在没有动，还在祷告。我现在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把明年九月份以后外出的计划全部cancel，提前跟他们打电话说不行，也许有变化，因为怕说的太晚他们来不及安排，别的我都还在祷告，所以等候神。所以请弟兄姊妹也为我带祷啊，求神指引前边的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服侍他，就走一个平衡啊，今天王牧师讲了一个平衡的路，一个开放啊，有 word 的这个 mission 的这个胸怀，普世的胸怀。你根基光有爱心，没有圣经的根基也不行，因为你这爱心，你的忠心就要建立在圣经启示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上面。你否则的话，有时候你凭着自己的这条心，就可能要走偏了。所以，通过神学的正确的、好的神学的学习，把握住圣经的总原则，有人就容易走极端。有人也跟我说：“说冯弟兄，你不要去跟人了，跟基督。”这话听得对不对？跟基督当然是对，但是不要那么绝对呀。我跟人也不是说毫无选择的全部把他接过来，这个人是他在身上他活出了基督的品格的东西，我接过来，神透过他们，或者神学都是人的学问，你就直接去祷告去从神经领受就好，这对不对？对，但是并不排斥去学习别人的领受。神光照了这么多圣人，2000年来把很多对圣经的理解的精华都把它总结出来，我们去学一点，不能够得到更多。如果每个人直接向神领受，那你领受完你就向别人讲，对不对？讲多了，大家写成书吧，你就写成书了。那别人要不看书，我都直接领受了，谁也不看谁的书，这绝不会是神经启示我。就这总是有一个平衡的东西，但是我们绝不会是去跟一个人，乃是说跟他里边所彰显出了耶稣基督的品德的地方、好的地方、神性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觉得王牧师今天讲的一个平衡的神学的观点，生命和真理之间的平衡都很值得注意。另外生命的建造我觉得现在是会更加重要，真的。我们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在北美信主以后啊，因为又有聪明又有才智，那又肯摆上，是服侍了又有果效，所以很多赞扬声、鼓掌声就出来。就是人最容易骄傲，如果人一骄傲就没有办法了，骄傲一定要跌倒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骄傲的自己都不知道，骄傲了你就不会去时时事事去仰望神、去依赖神，凭着自己的能力在走。也许从外边施工上可能还有表面上还有光环的，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已经不行，所以这个特别需要注意。我去访问陈忠道牧师，我就问他，我说你对我们年轻这一代有什么希望？陈牧师就说，你们每一天在神面前审查自己是不是骄傲。那天晚上跟他一起查经，查马太福音，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就讲到耶稣骑在驴驹子上荣进去了啊，大家喝啥了喝啥，驴驹子也很荣耀。他说如果立志者自己说你看我多些，全城人都在看我，实际大家看的谁啊？看的是期待驴驹子上面的耶稣基督。离了耶稣基督，这个驴驹子有什么可夸耀的呀？我们今天也是工作有果效，是神的能力，而且我们传扬的是神的道，是神的道好。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生命的问题，我们老我的对付问题，团体的难处、教会的难处，都是因为放不下自己，把自己放下，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不在于问题看法有分歧，在灵里合一，不是指的统一，大家问题都要一样，不会一样的。但是放下自己，那很多大的问题上求统一，非原则问题上存疑，一切问题上存着爱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今天我们很多的难处就在于放不下自己，所以我想这样对我自己是一个很深的警惕。希望我们在服侍当中时时刻刻靠着这位神，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再伟的伟人、属灵的伟人，他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时时处处 愿意顺服神、依靠神。再伟大的人，他一旦离开神，就要跌倒。所以保罗讲，所以在你们觉得自己能站得稳的时候，要学小心跌倒。我想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借鉴，每天在身边的审查自己。神知道我们不够，知道我们软弱，但是我也不灰心了，就刚今天讲的，不自暴自弃了。神就是这样接纳我们的，他拣选我们的，万事以前就拣选了。你过去有什么罪，有什么软，今天有什么，将来会有什么，神早就知道。神就是以爱来接纳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我们的信，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这就是神的恩典。是靠着神的爱的激励，靠着圣灵的大能的指引。我想这条道路虽然不容易，但是有神在前面领的，充满信心，你要为神做好的见证。啊，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都是一群蒙你的恩典被选召的人。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也历尽心智要全职出来侍奉你，我们很多老一辈的已经早就走上了这条侍奉的岗位。天父，看见中国基督徒的摆上，看见啊，我们从年老的、中年的到年轻的弟兄姊妹一代一代这样走你的路，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激和赞美。父神，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薪火相传，把你的火因火把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直到你天国的福音传遍全国全地，只等到你再来。天父，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依靠你的心，时时处处仰望你，而不凭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父神，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一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多好多的宝贵的经历。我想现在刚才有一位还没有拿到是吧？啊，这个其他都有了哈，没问题了。好，我们现在还只有十几分钟。那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的。这个冯弟兄刚才讲的他的经验各方面很丰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是在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希望能够最后有一点这个问答的时候或者是分享的时候。
如果没有问题，我可以做一个分享。
分享是吧？
其他什么问题？5分钟
就够。好。
这问题就是说啊，如果是说啊，就是我们很清楚神的呼召哈，那是不是说这个太太哈，也 suppose 是应该很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是说对他的呼召，比如说，而是说是如果是神一对夫妇哈，如果是这个蒙呼召，suppose 是不是说两个人都应该一起，还是说一个就可以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不用，还是怎么样？
一般来说呢，假如是全时间的侍奉啊，最好是夫妻两位同心，而且同脚步，这是最好的。也有例外，但例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般的现象。还有的时候呢，夫妻两位蒙召，有的有时间，有时候时间不一样的。有的丈夫有感动，全时间侍奉主，太太还没有那种感动。但丈夫有了感动之后，一两年之后，太太的感动也来了，这就还是一同侍奉主。 那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丈夫就稍微要有点耐心呀，因为我们因为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看见呀，因为我们因为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看见造成夫妻之间的不和睦，那就不好，那就不好。有的太太愿意多侍奉主，但是丈夫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太太也要多有点忍耐呀，因为这个有时候丈夫会抱怨，反倒使丈夫更对教会有一点不高兴啊。这个我做了一天事情回家来，你家里也看不到你的影子，也跑到教会去了。我一个姊妹还有时候有一次跟我讲，她说丈夫骂我，你那么喜欢教会，你为什么不嫁给教会呢？呀，所以等等，所以一般来说是全时间侍奉的人。要夫妻一致，一致再可以，这才可以持久，也是个喜乐。那么也有的例外的，例外的呢，就是我也看见过这个例子，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常规啊，有例外的，就是丈夫全时间侍奉主，但妻子就没有放开他的这个 profession。好像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我想不需要说出名字来吧。他也做过我们的拆出去的宣教士一段几年，那么他的妻子去世了，过了几年他又结婚了。他这个第二次结婚的这个太太呢是个医生，有自己的 practice， 有自己的诊所。那么他们那么这个太太也是爱主，也是很爱主的，就是说他神没有给他感动，把那个诊所不做了，就跟丈夫一起出去做宣教士。所以说丈夫现在还是在做宣教士，但是就是不像以前那么长期的他就外出三四个月，就再回家来一段时间，再外出三四个月，每年平均出去六个月，其他六个月在家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情况，但有的时候在一个 intermediate 的情况之下呢，也有这种情形发生，这不是一个常规呀。但常规的一般来说，就是长期侍奉主，全时间侍奉主，夫妻两位应该是在一起。
有没有那个圣经的 base？ 好像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夫妻结婚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对不对？那 suppose 是说一体，就是说有没有圣经的 base？ 就是说这个 suppose， 就不管是时间长短了，也许是长，有些人快，有些人慢哈，这个是可以 understand。是 eventually 是不是 suppose normal 的话
？normal 是应该的。
有没有圣经的 base？
我要好像《使徒行传》里面亚基拉、百基拉，他们两位是代职侍奉的，但是两位这个爱主的心真是完全一样，他们接待神的仆人，那么他们自己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差不多。你读到最后这个罗马书，看见他们差不多等于是在全世界侍奉了，那夫妻两个人同心在主的面前呀。而且呢这个主耶稣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啊，那么这个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两个人是实在是一体的呀。这一体的话，假如脚步不一样的话，是不是最好的办法，两个人还是应该在一起。而且假如是丈夫是全时间侍奉主的，而太太始终不是走那一条路的话，中间会有时候会发生难处。
那几种 possibility， 一种 possibility 是不是说是这个丈夫的感动好像是有点不太对，还是怎么回事？或者是说这个太太是 suppose 说，如果是神很清楚拣选的，对不对？那如果按照如果是圣经的教导的话，那太太应该是很清楚，对吧？
应该是清楚，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需要点忍耐，需要给对方一点时间，不一定是同天同一个终点呀。有时候是快一点，有时候慢一点，但是全时间侍奉的话，夫妻要一致，不然呢长久下去的话，会可能发生难处。
你一致是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说，就是你那个太太， 是以先生的那个事工为事工，还是说我心理上 support 他的那种一致？
两种都有，两种都有。有的就是一心一意帮助他，帮助先生的工作。比方说，一个丈夫在教会里做牧师，啊，太太叫帮助主日学，啊，这个做教会的司琴或者怎么样，那就是全心全意支持她丈夫的侍奉，呀，也有的呢，这个太太这个维持自己的 profession， 但是呢，也是全心全意支持她的丈夫，不是因为她有另外的职业而轻看她的丈夫，或者是不同心，在主的工作上还同心，那么这种情况也有，但这是还是比较少数的，多半都是两个人在一起，劳苦一起侍奉。假如这个丈夫不是在教会里侍奉，比如他去做宣教士，那就更要紧了，这个太太一定是要长期的去跟她丈夫在一起。刚才我说的那个是暂时的一个 intermediate 一个情况，长期的看的话，丈夫是宣教士的话，太太要一道去，两个人分在两个地方的话，长久会结果会不是太好，所以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形来说，还是要丈夫妻子一致的脚步一致的。我们是相信，假如是神呼召一个人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动他的太太。虽然时间方面脚可以有点先后，但是 eventually， 神会做他的工作。好，还有没有？没有的话，就请刘弟兄来分享了。来，你要不要到前面来分享？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在家庭教会讲到的那种时间观念，在西方来用，你会发生难处的。家庭教会，你讲一个钟点、两个钟、三个钟点的无所谓的，你讲的越长，他们越喜欢呢。你在这个外面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在时间方面要大家注意。这一次的会呢，一般来说还算不错，上一期就稍微什么一点的，这个现在他们说有这个第十一条诫命，第一条十一条诫命是什么 ？Thou shall not go over time， 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外面的时间观念是重要，很好。今天我们这个会，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尤其是从冯弟兄的见证里面哈，得到很多的这个心得。那么这个呢，大家拿回去可以再仔细的看，也愿意拿这个，愿意在教会里、在团契里跟大家分享也可以。你们愿意回去再做这个做 copies 都没有问题，我都是很欢迎大家来使用的。王彼得弟兄，你来带领做祷告好不好？我们就结束。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是你的大爱吸引我们这帮人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你差遣我。我们非常感谢你，这次有这么一个机会，让这么多弟兄姐妹从各个地方来到这里，经受了属灵灵命的操练，以及在圣经真理的学习。主啊，求你所有这一次在这里所学到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成为我们今后生命道路上一个很好的起点。
Amen。
特别是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摆上，他们在寻求你的心意，他们在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这次愿意奉献给你使用的这些弟兄姐妹，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眷顾，求主保守，让这些弟兄姐妹真正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你的精兵。
Amen。
主啊，求你不光 保守他们自己，也保守他们的家人，让他们有一个同样有一个心智要侍奉。主啊，我们也把那明天大家就要分手，到各个地方，到各个工厂上，求主继续眷顾。主啊，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